你们也很想唱吗？一定不大好的。感谢上帝，有的人有这么美好的歌声，我相信像他这样的声音是大概十万人有一个啊，不是很常有的。你说一样啦，什么人唱都一样，没有这个事。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好像一个人结婚说，哎呀我要结婚了，结婚谁呢？随便了，只要一个女的就一样的，不可能。不一样就不一样，信仰也是如此，不一样的。你信真理的时候，你是忠于上帝的道，你不是信真理的时候，那就很危险的。我们今天是第二场，所以我们就提到有关于信仰的问题，提到真理的问题，提到理性与真理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上帝啊，你是真理的源头，你是真理的本体，你是有位格赐生命永恒至存永存生命的真理的本体，你就把生命赐给我们，在我们生命中间赐下潜能的理性，使我们可以悟知，可以了解，可以明白你所要启示的真理。你不但给我们向下观察你所造的自然，我们向下等候你启示光照的真理，好像我们对自然界的知识跟对超自然的智慧都有所了解，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愿主你赐福今天这一段时间，正如你赐福以上所有的机会所有的时间一样，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你，阿们。今天是我最后一堂在纽西兰讲道，那明天我们一早就到飞机场就走了。那个时候呢，你就说在生命中间曾经有过这一段时间，曾经参加过这些聚会，曾经听过这些道理，曾经受过这些话的刺激，曾经受过这些思想的改造，曾经受过圣灵的感动，那是神的恩典。是就这么成了，你想了很久的聚会就要过去了，而你曾经对这个聚会产生很多的想象，大概是怎样，那天如果唐牧师来大概讲些什么，以后就变成历史了。当变成历史的时候，你不能叫他再回来，你只能在记忆里面体会回味，你只能在记忆里面回想纪念上帝曾经所给你的恩典。感谢上帝，我这一生在台上这样讲到超过27000次，一共对了多少，可能有500个城市，超过2000万人讲过上帝的话语。我清楚知道这些所讲的话中间只有一个动机，要把真理讲解清楚，要把人的心呼唤，使他苏醒，使他重新思考，重新探查那生命中间所最需要的，就是生命需要真理的内容，来充实，来引导，来建造，使我们有根有基，有方向，有原理，使我们不差错，不随着世界的潮流而把自己淘汰在错误的潮流思想中间。愿上帝赐福我们，给我们可以明白这一切主的话语。我们刚才唱一首诗歌，我今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天路。这首诗歌是在马来西亚写的，是1977年，当我从 Toronto 讲完道，在 York University， 在 University of Toronto 讲道，晚上很大的布道会结束了，我就坐飞机飞了差不多28个钟头到了家里。那个时候我不住在加卡塔，还从加卡塔再坐飞机到苏拉巴亚，再坐车2个钟头到马朗，在神学院教书。我一看原来下个礼拜的 schedule 是到马来西亚，所以我快快再买一张票，然后就从加卡塔再飞到像苏拉巴亚，飞到加卡塔，飞到新加坡，飞到库钦，飞到米里，再飞到拉瓦斯。到拉瓦斯以后呢，没有什么大飞机了，只有这个叫做呢MAF Missionary Aviation Fellowship 小飞机，2个人，有时候4个人，就这样上去，上去帮忙带一些油、一些桶、 一些盐、一些米去帮助内地的人。那我那个驾驶飞机就从澳洲去了。我说 ：“Only you, the pilot? Yes. Where is co-pilot?” 他说 ：“You are the co-pilot.” 我吓死了！这飞机发生事情，我什么都不懂，怎么办呢？说就跑上来。原来沙老爷内地所有的飞机跑道都是基督徒宣教士开的。马来西亚政府还没有做这件事情，基督徒先做，做到原来大家感到需要，内地可以交通了，然后就完了，就送给政府，政府就挂上这个 Malaysian Airline 的飞机场的旗号。有多少这一类的宣教士终身耕耘苦干，任劳任怨，流泪辛苦流汗，他们做完了以后就给政府，就这样。今天有许多许多我们承受的人类最伟大最好的东西，都是宣教士先做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这些都是宣教士传道人先建立起来的。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普拉哈大学、帕杜瓦大学，这意大利的、西班牙的许多最伟大的大学，德国的海德堡大学，这些大学都是基督教先建立的。那么上帝把恩典给我们以后，我们都做忘恩负义的人，把上帝开除名字，把圣经开除，以人本主义来霸占所有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当东方也开始有大学的时候，就走西方的路线，不但有国民教育，有小学，要有初中，要有高中。当中国办大学的时候，最先就是不让神学有教义可能在大学里面。在西方所有的神所有的教育制度中间，神学是知识的皇后，是科学的皇后， Theology is queen of the knowledge。 所以呢，在西方读到最高的时候，这学完了还要再读神学，这是最智慧最高的学问。那今天的中国人呢，把神学丢掉了，中国大学里面没有神学系，因为认为教义就是明白被造界的知识，不要明白创造者的智慧。这是中国教育到现在没有办法在全世界产生重要地位的原因，这是很可怜的现象。我们需要重整的东西太多了，我一挤出来呢，把这些名词抄下来，几箱都装不完，真是太多事情需要重整。我们甚至认为西方的哲学是很好笑的，永远脱不了上帝这个包袱。你知道吗？马克思、达尔文、尼采都念过神学的，但他们都不懂，他们结果利用神去做了一些反神的事情。在西方的神学是很重要的。那么呢，这些基督徒做了飞机场送给马来西亚政府，他们有没有感谢基督教？他们不准马来人信耶稣。人是这样败坏，得其意，然后呢就把他踢掉了。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不准信耶稣的。1972年，有一个宣教士，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很有爱心，叫做 Mr. Smith， 从英国派去的。他们在那里传传，有一天来了两个马来人，说我生活很苦，我家境困难，你能不能帮助我？他说好了，我帮助你。他就拿200块马币，那个时候的马币跟新加坡的钱差不多一样的，有时候是101，有的是99，有时候100点多少，刚刚好，差不多一样的。那他把200块马币交给那个马来人，用爱心待他们。这两个马来人就用这200块马币到政府说，这个宣教士收买我，叫我离开回教变成基督教回邦。然后呢，政府发一张条例下来， Within 48 hours you should leave Malaysia, return to England。 宣教士全家都被赶走了。人是这样对待基督，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把最伟大的爱、公义、圣洁呈现，人把他钉死了家。所以基督教的信仰跟所有其他信仰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为真理做见证，是用生命拼上去，然后呢使人知道神的恩、神的爱是透过真正的基督徒表现出来。而许多许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还有许多假基督徒冒着基督的名做坏事。 你们都知道闹得天翻地覆，这几个月就是天主教神父戏弄男童的事件，你们都知道这个事情吗？教皇呢其从来不讲话，这一次讲了一句话，我感到很好。他说呢，那些受侵害的儿童是对的，这些侵害性侵害儿童的神父是不对的。这个老道差不多头弯到不能直的教皇，他再讲一句话，这种不像样的圣职人员应当离开圣职，因为他们的生活与圣职是不相称的。 有一个神父说，全世界的美国的圣职人员一共有14万多人，而犯错的人不过只几百个人，比例是少过0.05。难道这些做的半死的好传道人竟然给这几个败类拖到没有办法生活，没有办法再好好过宗教的服侍生活吧？我相信这些话都是很好的。有一个人对我说，你看报纸头条新闻，穆斯林接灵，基督教像什么？我说头条，是头条。我说一定很少穆斯林接灵才能头条，如果各个犯接灵一定最后一条。有道理，他说有道理，你不要生气，牧师犯奸你会上头条，一定很少，对不对？你们如果读书要用逻辑的头脑，你头脑不逻辑呢，一个头条就这样，你看原来牧师犯奸你就把全世界牧师打成 一片，不可以的。既然头条表示很少，一定平常都没有这个事才会头条。我这个人呢，不是笨人嘛，虽然不太聪明，但是我教哲学教了几十年了，每一派哲学的来龙去脉、里面的困难、这个缺点我都知道。也是在台湾，那个陈谷应教授写一本书《耶稣新画像》，知道有这本书的请举手。陈谷应教授，台大哲学系的教授，写《耶稣新画像》，里面把圣经里面上帝杀人杀人杀人杀人杀人一共列出来几万几千几千几百几几百几十全部都写下来。他的条子坐在星星上的独裁者耶和华就是上帝，我为什么相信这样残忍的上帝？哇，很多大学生读了才知道基督教这么败坏，上帝这么凶，跟佛教的教主大慈大悲悯慈悲的心怀，体会全世界人如同苦海的生活，那样的精神呢完全不一样的。他问唐牧师啊，陈谷应教授写这本书你的看法怎么样的？我说我先看一下吧，我看完了我就回答了。我怎么回答呢？陈谷应真是很勤劳读圣经，特别专门读这一类的，所以把这些数目都排下来了。那么呢，他的结论，上帝这么凶，上帝这么残忍，同学们，上帝真的这么残忍吗？如果陈谷应信的上帝实在是这么凶的，他真正信，他一定不敢写这本书。你听不懂吗？因为他写到一半，上帝一定先杀他，所以他根本不相信上帝是这么凶的，他也相信他写完了不会死的，也相信上帝对他这样揭发上帝这么多疮疤还不会死，所以他到底写的是一位与他的信仰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如果上帝真的像他所说的那么凶，一定等他没有写完先杀他，那么这本书不可能印出来的。这本书印出来就是证明上帝跟他写的不一样。这些大学生恍然大悟，原来如此，那上帝真的是残忍的？绝对不是。因为上帝说你要杀迦南七族的人，为什么？因为爱我们，上帝爱人类，所以杀这些人。你说哈，爱人类怎么杀这些人呢？原来迦南七族的宗教传统，他们进到庙里面的时候，一面膜拜他们的神，一面跳舞，跳到最后的就喝酒醉，有酒脱光衣服乱交乱伦，在里面男女滚在地上就睡觉，就犯奸淫，所以此风不可长。上帝说杀灭他们，那上帝说呢，我不准他们这种带风 爱书继续遗传在那里。如果上帝那个时候没有叫以色列杀自己这些族人，艾滋病就早在几千年前把整个人类整个消灭掉了。上帝爱世人，所以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佛教回教没有办法明白的。你不要用理想中间的伟大，我多么慈爱来表示上帝是残忍。刽子手杀人的时候是为整个社会的益处，是为了公义的执行。神是爱，谁不知道？神是公义，你不知道。你说神说爱爱爱，最好没有地狱，你是助纣作孽。上帝一定要为他的公义执行公义的审判，上帝一定为他的慈爱赐下赦罪的恩典。所以呢，这些调和之间的智慧是神所启示的，活得不能随便。现在弟兄姊妹，我过去是一个不信主，我十五岁的时候慢慢离开上帝，从小我受过死，但当我十五岁的时候，我发现基督教很多的毛病，就像许牧师刚才见证一样，这样一个宗教还可以在我生命中间有地位吗？我的母亲是每个礼拜到教会去的，我看她很虔诚，因为她在我三岁做寡妇的时候就亲手从早到晚做工把我们养大。我们不是穷人，但是那个时候24座3层楼的石头大房子一座都不能卖，战争时期，所以在困难的时候他一针一线缝衣把我们养大。我母亲33岁的时候8个孩子，我33岁的时候一个都没有孩子，他比我伟大的多了。然后一个女人从早到夜到晚做工把一个一个孩子养大，他决定立志不再结婚。其实我母亲长得相当美，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好看。那么呢，他就决定了到死不再结婚，把孩子养大。所以呢，他每天早上起来用1个钟头祷告读经，然后呢才开始做工。每个礼拜有1个下午不做工，出去布道，领人归主，探访病院或者贫穷人家。我看，我的母亲为什么每个礼拜五穿白衣出去呢？我问他，他说我向上帝立志，我既然有了信仰，我要帮助别人。后来我发现每次他出去先祷告，出去的时候带一大堆瓶子了什么。我说妈你做什么？他说呢，这是很困难的，以日本抗战的时期在中国大陆，虽然我们很苦，但比我们更苦的人很多，所以带米带糖带油去帮助比我们更穷的人。我的母亲后来呢，我发现她每个礼拜天不吃饭，禁食。我说妈妈为什么礼拜天不吃饭呢？她说我礼拜天一定为全世界的传道人祷告，求上帝给他们讲真理的时候有天上来的能力。她几十年礼拜天禁食，我很受感动。到我18岁，我发现礼拜六她也不吃。我说妈妈为什么礼拜六你不吃呢？他说我有5个孩子奉献做传道，礼拜六我为我的5个孩子来祷告。所以这个母亲呢，对我来说呢是很有影响力的，因为她力行她所信的，她真正诚实，不信上帝，毫不随便，用苦做苦工养大孩子。所以我很尊重她。每天早上第一个我听的声音醒过来的时候，所听见的就是她照着孩子的名字一个一个为孩子祷告，在神面前求恩的声音，以及他读经的声音。他是受荷兰教育的，没有读过中国书。嫁给我父亲以后，我父亲从印尼把他带回中国，一个字一个字叫他三字经千字文，他就一个字一个读，到最后呢，没有上课，没有读过中国书，跟荷兰人讲话的就像你们看见这些纽西人讲英文那样顺利。但是当他真的懂得用中文读经的时候，到年老的时候把圣经从头到尾念过10遍，好像亲手一个字一个字抄圣经，如果不错抄到何西亚书，抄了差不多1半以上的圣经才离开世界。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很难过。我在巴黎看到电报， 很想马上回家，但是两个礼拜飞机的座位都满了，不能回去，要等两个礼拜才能回去。我急得不得了的时候，我大哥说我有带钱，我们另外买四张票赶回去吧。所以那张票后来作废，另外买四张票飞到新加坡，再飞到印尼。在飞机上我第一个感想，终生在我有生以来为我祷告的最重要的人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我就写了一首曲子，我很少唱出来，因为这是对我妈妈回忆的思念母亲的曲子，不是赞美上帝的曲子。我记得其中有两句话是我最感动的时候写下来，在神面前无钱奉献，但是献儿女在祭坛上面。妈妈妈妈，你不像有钱人献钱，你献你的儿女成为上帝的仆人。我家七个兄弟有五个做传道人，这破了全中国教会历史的记录，没有一个家庭五个男孩子做牧师，直到我们的家孩子一个一个奉献做传道人。我有两个哥哥曾经到纽西兰来，我这是第一次来，那么还有两个哥哥没有来，我们有五个兄弟做上帝的仆人。如果你要破我们的记录，可以的，至少你要生超过六个男孩子，而且个个要做传道才能够。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当你看见这个宣教士做了，对世界有贡献，被遗忘了，不要紧，神纪念他的工作。今天多少人没有看到上帝在历史中间所做的工作？有一个人讲一句话，他说耶稣如果没有来世界，今天地球上的人类到底怎样生活？世界上第一个死以前为仇敌祷告的是耶稣，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想这以前有没有人讲过犯罪跟不知道的关系？有，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影响柏拉图，柏拉图影响阿里斯多德，所以古希腊古典这些最重要的三个人都产生同样的一种关系，他们把这一个牵连起来，就产生一个三方面的关联的哲学，就是 true wisdom is true virtue and true virtue is true happiness。 你求幸福吗？真幸福跟真正的美德是合在一起的，真正的美德跟真正的智慧是合在一起的。一个人如果说我很有知识很有智慧，道德乱七八糟，你不要相信他。如果一个人道德很高，但是他不喜乐，他一天到晚愁眉苦脸，你也不要相信他。所以苏格拉底、柏拉图、阿里斯多德，他是真知一定真善，真善一定真乐。大家说真知一定真善，真善一定真乐。那这句话就开始呢归纳了斯多瓦派跟以比古罗派跟怀疑派三派中间的区别点的。因为斯多瓦派说人的人生的目的是追求良善，以比古罗派说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快乐和幸福，而怀疑派说我想来想去不懂就怀疑，什么都不接受好了。但是肯定在希腊古典哲学的正统思想中间三方面结合的关系，真知一定真善，真善一定真福，真智慧一定产生真道德，真正的道德一定产生真正的快乐。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呢一个人为什么犯罪？苏格拉底，因为他无知，因为他无知所以他犯罪。那这句话呢过了几百年，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赦免他们，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所以等于耶稣跟苏格拉底有同样的看法，知识跟道德应当关联，有知识的人不犯罪，犯罪的人没有知识。人犯罪因无知，但是事实证明当历史一直传下来，教育越来越普遍，知识呢越增加的时候，你看见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不是一定更良善呢？回答是吗？不是的。这个问题在18世纪的时候，法国巴黎迪翁学会提 提出来作为一个征文比赛的题目。那个题目是说，是不是世界的文明越高潮，教育越普遍，就会产生越高潮道德的理性上的人呢？结果得到第一名的人是一个26岁的青年。你要不知要不要知道谁呀、啊？人叫卢梭，就是罗素。罗素的征文他就定，结果全法国发棒的很，第一名。他的结论是什么？教育不保证道德好，文明不保证人格改善，有知识不保证行为良善。他的这个看法是同当时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的论调完全相反的。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的论调是什么呢？以教育、以知识提高、以文明，人的道德人格一定建立起来。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在英法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重要的人 Littrow、Compersat、Voltaire、Lemaître、Lambert 这些人，这些法国最伟大的哲学家都相信教育普遍，人类文明知识增加，人类受教到以后一定社会会更好，道德一定更好。罗素一个人唱完全相反的调 No Education never assure the morality。 他在讲这句话的比用学会说罗素对，那个人对，这件事常常给我比较什么，比较柴可夫斯基对俄罗斯五人团完全不合作。当时俄罗斯的民族音乐有 Kui、 有 Mussorgsky、 有 Borodin， 有五个最重要的人，但柴可夫斯基不加入他们，他自己发展他自己的音乐。你读过音乐知道我在讲什么了、柴可夫斯基跟俄罗斯五人团没有什么关系，他从格林卡一直到他时间他时代的这些人他都不认为是很重要，他自己发展他自己的音乐。罗素也是这样，当罗素的书被烧掉当作禁书的时候，法国的皇帝大发脾气，伏尔泰写一封信去对罗素说，虽然我不赞成你的理论，因为你的论调是复古主义，会把整个法国带回3000年人在地上爬的那种情形，但是你自然有你的自由，当你的书被烧掉的时候，我是站在你这边，因为我是一生为人权争斗的战士。伏尔泰怎么说？伏尔泰相信知识增高道德会增高，那么呢，罗素说没有这个事。你说那耶稣跟苏格拉底站在哪一边？耶稣跟苏格拉底好像是站在百科全书派这一边，所以耶稣说呢，如果你不知你就会犯罪，上帝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不知嘛，因为无知所以犯罪嘛，好像耶稣站在这一派的，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的。苏格拉底说因为无知所以犯罪，耶稣说他犯罪因为他不知道，好像一样。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所有的哲学缺乏特殊启示的时候，没有告诉你真正的基因在哪里，也没有告诉你最后解决的方案在哪里，没有告诉本质的差异在哪里。那这些呢，你以后再听录音带，你慢慢思想，你越来越清楚。我不要每一字字给你详细的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耶稣说己所欲，施于人。怎么带你就怎么带。所以每一个最伟大的思想家跟耶稣讲过的话有相同地方，我就做比较。这是我从年轻的时候很兴趣的一件事情，相类型的话，相类型的理论一定要比较，把它查出根基、原则、方向、本质、程度不同在哪里。这是我做学问的自我操作的一个办法。然后呢，耶稣基督讲的变成主动性的，孔子讲的是被动性的，即使不施于人，不服得正的道理懂吗？耶稣基督说己所欲施于人，不同物一不见了，就变成主动的了。孔子说呢，这个君子谋道不谋食，耶稣基督说可以找食物，不要单单靠食物，要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孔子的道是什么道？没有讲。耶稣的道是什么？上帝启示的道。耶稣基督的食物是什么食物？必要的，但是不是所有的。孔子的食物是什么？好像不必要的，不谋食，只谋道，叫做君子。耶稣基督告诉你，你谋的道是上帝口里所出的道， 所以就完全不同的本质，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方法论，在上帝特殊启示中间所显现的，是世界最高的文化具体的思想，没办法产生出来。这叫做 qualitative difference， the supreme and the highest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 这些都是伟大的。那苏格拉底跟耶稣的话在比较的时候变成什么呢？苏格拉底说，一个人没有知识就不能行善，耶稣基督说，一个人作恶因为他不知道。但是当苏格拉底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以理论家的猜想写下这个话，当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是被钉在木头上为罪人祷告。这不是一个理论，这实际存在相对关系中间付出代价所讲出来的话语。苏格拉底所讲的犯错是对谁犯错？是没有对象的。耶稣基督讲这些人犯罪你要赦免他，因为他是得罪上帝的，这个关系建立起来的。不但如此，耶稣基督讲上帝赦免人透过什么？透过他的死，所以要付代价的。苏格拉底没有提。所以如果你真正研究所有的哲学，然后做一个真正的质的比较，你就发现所有哲学家所讲的，如果很靠近圣经，一定讲得不清不楚。他们的伟大就在不清不楚，所以你就不知道他到底错在哪里。而基督的伟大，神的道的伟大，就把你的心，把你的思想照明，你才知道为什么这里是比那里更清楚，因为这是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这样没有口才的人，虽然我的口才比许多总统还好，要怎么讲才能说服你这个比我聪明的人？虽然你以为聪明，是可能不是真聪明，但我一定要告诉你，神的道绝对不同于人的道。神启示的真理有它固有的本质，是人类的文化、宗教、哲学所有最伟大的思想家没办法勾到的那个境界。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我们看清楚，我们在这个世界中间需要的是什么？人活着不单靠手，而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些话。你说上帝讲的话，我很难相信，我很难接受，因为这些的东西呢，是我的理性很难通过的。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已经无形之中呢，把理性主义没有真正定准定义的那一个标准当作你的神，不合我的理，所以我不接受，合我的理我就接受。那我问你，你的理是什么理？你的理到底是不是真理？你说我的理至少是我认为最适合我的那个理，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限制里面的真理，是吗？我们中国的一句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两方面都以为自己有理，两方面都看别人岂有此理，对不对？所以这个呢，是希腊哲学里面怀疑派的几个重心思想之一。第一，不必谈共享，不必谈公理，只谈个人自己的道理，这样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他，我认为对的你不一定要认为对，你认为对的他不一定要认为对，他认为不对的我可以说是对，这样我们一定要尊重个人主义，个人的绝对，就不必提到相对之中要怎样牺牲自我去成全大家，这样就产生了怀疑论。怀疑论、相对论、容忍论，彼此之间的这个猜疑是一个可能性的存在。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做 Georgias， 他说 There is nothing existing. If something exists, it cannot be conveyed. If it can be conveyed and communicated, no one can understand truly. 所以没有存在之物，存在之物没有办法沟通，沟通的时候没有办法明白，所以如果有也没有办法讲出来，如果讲也没办法讲明白，你以为你讲明白，听的人一定不明白，所以这样就变成整个知识论的混乱。那你今天说呢，我不管这些，我就认为合我理的就是合理，不合我理的就是不合理，那你岂不等于你就是上帝了吗？ 你一时想对的，今天你想对的，会不会两年以后你感到不对？有没有可能？今天年轻的人对你对的，五十年以后可能是不对的，有没有可能？不要说你，连科学家的定律都会被另外一个科学家推翻掉，会不会呢？所以科学是什么？科学是暂时还没有被推翻的学问。大家说，你一定要跟着我讲，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再一次，一二三，科学是暂时还没有被推翻的学问。最先拿到诺贝尔奖金的两个中国物理学家是谁？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个人都推翻了他们以前物理界里面最重要的知识。推翻以后，诺贝尔奖就给他们。他两个人还没推翻那个理论以前，那个理论是不是科学？是不是在大学里面这样被叫的？是不是大家认为可以反对基督教的就是科学？好笑。所以当我真正研究这些，我看见人太可怜。你现在翻开400年前 Dr. Harvey 所讲的心脏血液循环的书，好笑得不得了。但当时呢是最新的科学，有一点像我看那一张又脏又烂的地图，写最新世界地图。现在地形是什么？科学是真理吗？不是。科学是什么？对被造自然界的知识查考研究出来的这种结晶果效，叫做科学。科学是什么？我给了一个很长的定义，我相信你很聪明，可以注意听。科学就是人用上帝所给人的理性作为工具去查看、研讨、试验、推论、演绎、归纳，明白上帝创造的时候隐藏在受造界的那些智慧，把它归成一颗一颗的学问，一颗一颗好好学，叫做科学。我再讲一次好不好？啊，最好把它写下来，因为这个定义所有哲学词典没有的，这都是原创的。科学是什么？科学是人用上帝所创造的人里面的理性作为工具，去观察、查考、研讨、归类、归纳、演绎、试验，这在隐藏在大自然界中间上帝创造的奥秘的智慧，把这些东西变成一颗一颗的学问，好好学，叫做科学。赞成呢？你说我不赞成两样，第一样上帝造的，第二样就是呢上帝隐藏在宇宙中间的智慧。好，如果你把我这两样除掉的话，你变成科学就是人用理性对自然的研讨产生的学问，而自然界的各科各科一科一科好好学叫的科学，那你好像就可以脱去上帝的包袱了。那我要问你，这些在自然界中间的是不是很智慧的安排，很周密的设计，很特别的智慧，是不是？你相信无神跟相信有神，你哪一种需要更大的信心？你懂吗？相信神创造大自然所需要的信心不太重，相信自然界没有神会变成这样，你需要很大的信心。所以问题不在基督，在你。康德说要证明上帝存在很难很难，哇，很多人高兴了，无神论啊，证明上帝存在，康德讲的。他再讲第二句，证明上帝不存在更难更难。大家讲一下，一二三，要证明上帝存在很难很难，但是要证明上帝不存在更难更难。如果你是第五流的科学家，我就明白为什么你是无神论；如果你是第一流的科学家，我就明白为什么你成为有神论。近代科学之父 是谁呀？啊？我每次问你都不回答，是不是钱学森？近代科学之父是谁呀？Francis Bacon， 你不相信你查字典，你把名字写下来，去查百科全书，去查科学历史。Francis Bacon 为什么被称为 The Modern Science Father？ 因为他的 induction 变成新的研究的工具，而 induction 中文叫做归纳法，用归纳各样的现象，产生一个原则去探讨物理和自然的这些知识。这个叫做归纳法 inductive method。 归纳法是不是 Francis Bacon 开始？我要告诉你，不是。归纳法是苏格拉底开始的，因为苏格拉底对证明论，证明论是孔子的思想，那苏格拉底哲学里面的证明论就是无论什么东西要给它最准确最完美最正式的名堂，那个叫做定义论。To give a right and accurate definition, that is our duty. 为什么今天人一直吵架？因为吵来吵去会用不同的名词讲，用同样的名词讲不同观念的话。所以呢，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家叫做 Spinoza， 他说 All debate start from the same terminology used by the debater with a different kind of definition.我所讲的这件事，你讲的那件事，两句不同的，用同样的名称，所以为什么你不听我的？你说为什么不听我的？我不赞成你的，我为什么你不赞成我的？原来那个名词的意义在这个人跟那个人中间不同意义，所以苏格拉底说不行，你要很正确的、很正式的、很准的，把一个事情用正确的名义把它提出来，你才不会弄错。就证明论在孔子的思想是。证明明证而言顺，在苏格拉底的思想里面，定义一定要弄清楚，所以不能随便用词。这影响我所讲到的，尽量用最准确的名词讲出我要表达的意思，免得我讲你懂吗？你懂懂懂，我讲我的，你懂你的啊，你所懂的跟我讲的不一样的时候，你回去你唐牧师讲的糟糕了。所以这个证明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苏格拉底这个思想以后，我们就看见了在对整个世界历史产生了启发的作用，人就不能随便。当科学家研究的时候，他呢，如果说这是没有上帝造而自己成功的，他需要很大的信心。所以呢，许多的科学家他最后呢就变成相信有上帝。为什么？是给科学逼的。为什么给科学逼呢？Francis Bacon 这一位呢，这一个伟大的科学之父，写了一本书叫 Nova Organum。 Nova Organum 用拉丁文的意思就是新工具。他说现在要排除迷信，排除成见，排除错误的观念，排除已经固有的这个成见，也就是那个呢先入为主的错误排除掉的时候，就把四种偶像把它打下来。我今天不教这些，我提到了，那就用归纳的办法，很客观的把所有的现象归纳，找到真正的真理。那么呢，归纳法、演绎法就成为我们明白逻辑最重要的方法论，特别是演绎法把里面的三段论述，也就是提到大前提、小前提产生的结果。但科学上犯的毛病，注意听下面的话。无论演绎无论归纳，大前提都是不需要证明，也是不能证明的。所以科学家靠信心做科学工作，你不要笑基督徒靠信心没有证明，科学家靠信心做科学工作。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演绎法的三段论：第一，人人都会死；第二，唐崇荣是人；结论，唐崇荣会死，对不对啊？这个是表示不是乱讲的嘛，因为有演绎法嘛。演绎法的第一大前提，人人都会死；小前提，唐崇荣是人；第三下结论，唐崇荣会死。另外一个例子，懒惰的人很难生气，这个是大前提。某某人懒惰，所以怪不得他留级。但是呢，大前提是一个证明或者一个信仰。人人都会死是一个证明或者一个信仰？回答， 这个信仰，你说人人都会死，
怎么知道？
你看把安瑟死了啊，这个洪秀全死了，这些人都死，蒋介石死了，人人都会死嘛，你知道吗？可能明年有一些人不死，所以你是用历史的观察来归类未来，你不是科学的。我告诉你，科学家是用信心搞科学，不是用科学搞科学。很多青年人不知道，是因为科学头脑、科学方法、科学时代、科学皮毛了，不是科学头脑。科学家是用信心搞科学，不是用证据搞科学。所以你相信可能九个行星之外还有别的行星，你就一直观察，一直观察。那个观察是凭什么？凭信心观察，结果找到的时候，你说我找到科学新发现，根据什么？根据信心。你是根据信心去研究科学，结果产生结论，那个时候你就说这个是科学。我们不是不懂科学的，我们年轻人怎么样搞科学，怎样去好好研究这些物理现象什么？我们不是笨人。我的孩子啊，他说爸爸你什么都要研究，我也是这样。我说你不要研究太多，你时间不够，做到2点都到5点去睡觉几个钟头再去上课。同样的读书，别人4年大学毕业，他4年的时候读4个大学都毕业，哪4个学位？我说如果你4个都不到你很害羞哦。他说你为我祷告，我需要一部车。我说你要玩，不是我到这里上我赶时间，我需要一部车。我说好，我借给你，你买一部老爷车，是我的不是你的，你是借的，你弄坏你要赔。我教孩子是很严格的，不相信你做我孩子看看。我不会把所有的钱给你读书，但是我告诉你，我给你一部分，其他你要做苦工，一方面做苦工，一方面读书，一方面读4个大学，一方面4个大学都毕业。我们不是随便的人。然后呢，现在在物理学博士班在研究。我说你要不要做传道？要。为什么不读神学？我要把上帝所创造的自然最难的学问先搞好了，再做神学。人家就知道我不是靠传道吃饭才能生活的，我是到世界学问的顶端搞好了，我再做传道。我尊重他这样的决定。我4个孩子，只有一个男孩子，他没有奢华艳落，没有烟酒无吹，他规规矩矩做人。我感谢上帝。我这一生喜欢什么东西，研究到透彻，买书把它看到完。所以你不要问传道的事情，你跟我问了建筑的问题，问哲学问题，我跟你讲的来龙去脉清清楚，因为我不要随便，我要负责任。啊，他这一方面学我了，这方研究研究研究研究，不随便，这应当是基督徒的精神。那当科学家研究到真正明白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大自然的智慧很难相信是没有人安排的。你看这个树叶，把树叶放到50万倍，吓死了，里面的结构的细到一个地步。你看，你再把毕卡索的图啊放到50万倍，难看死了。你也是知道神所造的跟人所造的不一样。今天我们几个人去买一个羊皮，羊皮为什么不一样呢？你怎么做最好的纸都没有用的。羊皮擦眼镜的时候一擦油全部给它洗去，再擦的时候油不粘回来再洗去。你们手表啊眼镜的擦在半时，一直擦油跑来跑去，后来花纹一大堆，你用羊皮擦看看。因为神造的，小小的羊科学家都佩服，只有你乱来的。你一面吃羊肉一面骂上帝，真是忘恩负义的。奇妙，这世界奇妙。所以呢 Francis Bacon 在那本书讲一句话，刚刚研究科学同哲学的人一定变成无神论，等他研究到透彻的时候不得不相信上帝，因为科学哲学把他逼到上帝面前来，没有路走。啊，我看到这样的话呢， 这是至理名言，好在不是我讲的，我讲的你说你不过是个长虫蛹，这个是 Francis Bacon 讲，这个把人类从大梦中间苏醒过来，用科学建立新秩序，这三百年来最伟大的开道科学的先锋讲这句话。 For the beginner in science philosophy, those people are very easy to fall into the pit of atheism. But the more and more they research, science and philosophy will force them to believe in God. 初期这些科学的人一定沦为无神论，等到他们研究的最透彻的时候，科学哲学逼他们到上帝的面前。实在很多中国青年受共产教义的欺骗，认为基督教是逼迫科学的，你们都听过这个话对不对？宗教逼迫科学，家里就死了，哥本尼受苦，因为宗教反科学。好像共产党很懂科学，共产党什么时候把科学带到人间？科学跟共产党的关系，连马克思写书生活的钱他都不做工的，他是靠恩格斯的父亲的工厂赚的钱，资本主义的钱来写共产主义的，你懂吗？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理论是用资本主义得到的钱来写成功的，你不懂就算了。那共产主义什么时候把科学带到人间呢？是基督徒把科学带到人间。那共产党说基督教迫害科学，谁告诉你？你说是啊，哥本尼、伽利略，特别伽利略不是受教皇逼迫吗？那是教皇那个笨人，那个笨基督徒去欺负这个聪明基督徒，不是宗教迫害科学，是两个基督徒之间吵架，那这个笨基督徒欺负着聪明基督徒，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注意看，你读哥本尼传记，你读这个伽利略传记，不要人民出版社印的，要真正德国人从前几百年传留下来的，哥本尼、Kepler、Copernicus、Galileo、Johannes Kepler、Sir Isaac Newton 四个人到死的时候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这些人不是给基督教逼迫，这么苦得不得了，不是，他们爱主的人，他死的时候都虔诚的祷告。而且牛顿说有两本书，一本是自然，一本是圣经。我单单研究第一本书太肤浅，我要研究第二本圣经。所以他死以前写了四本圣经注释，好好把圣经查经研究讲解出来。牛顿不单研究自然，牛顿研究上帝的道，而且写了注释书，现在还存留在许多英国的大学的图书馆里面。Sir Isaac Newton， 我个人有两本阿奎那斯注释书，十三世纪他写了，二十世纪我在英国买到的。那我告诉你，牛顿呢，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写的注释书，是为了爱上你。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样欺骗我们的青年人？告诉他宗教是这么不好，宗教逼迫，宗教不是都好的，但是基督教对世界的贡献太大了。宗教逼迫因由，如果没有基督教，因由存到今天吗？啊，你看吧，所有的因由跟基督因由比，怎么比呢？连这些最大的作曲家，要死以前都盼望写一些赞美上帝的诗歌才甘愿死。贝多芬写的 Mr. Solemn。连 Stravinsky 都要写 Symphony of Psalms， 这不是开玩笑，因为他要讲唱最低的就是我爱你你爱我那种歌，高一点的你要写大自然的伟大，到最后呢算了我敬拜，一直到了这地步的是天人合一，那是很高的境界。你听巴哈的 Mass in B， 你听 Handel Messiah， 你听巴哈的这个 St. Matthew Passion， 你听 Vivaldi 的 Gloria， 你听 Mendelssohn 的 Elijah， 你进到那个境界里面，这些境界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同胞，亲爱的同学，亲爱的同乡不同乡，亲爱的同类， 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怎么样讲才会讲清楚我心里讲的话。你是人，你说这个不合理，你先把你的思想当成上帝吗？理性主义之父是谁你知道吗？我刚才查的科学之父是谁？ Francis Bacon。 理性主义之父是谁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好不好，你以为你知识分子每一次问你都不懂，好意思讲你知识分子？理性主义之父是 René Descartes， 中文叫笛卡尔。笛卡尔，理性之父。他有一天在炉灶的旁边想想想想，后来想起一些问题，我怀疑这个，我怀疑那个，我什么都怀疑。那结果他说，但是呢，什么都给我怀疑掉，那好像不存在，因为我怀疑。在差不多同期，一个 Berkeley 叫做 Berkeley， 美国的 Berkeley 大学那个名称就是从他这个名字来的。Berkeley 说呢，这个遗址在这里，你看他在哪里？你回去的时候，他可能不在那里。后来你回来再看，哎，还在那里。他在那里是为什么？因为你看见他在那里，他才在那里。所以你不在的时候呢，他不在那里。每次你回来，他刚好又在那里。所以你就说他在那里。他的在哪里是一种偶存性的，不是永存性。你之所以知道他永存，因为你心里面有个概念，他在哪里。所以这个唯心论就从他，近代唯心论从他开始。笛卡尔差不多同时代，他也是用各样的怀疑，怀疑到最后他就讲一句话，我什么都怀疑，但是最少我不能怀疑什么，不能怀疑我正在怀疑，对不对呢？我现在正在怀疑，我怎么可以怀疑呢？我清清楚楚知道我正在怀疑，所以我用我的怀疑去怀疑一切，却没有资格用怀疑去怀疑我正在怀疑。所以他就找出一个定律，那个定律呢，他用这个拉丁文来讲 Cogito ergo sum。 你们今天听的哈，比很多哲学课程更有趣，你交了多少学费听不到这么好的，而且免费，你还不要感谢上帝。 Cogito 是拉丁文里面最重要的三个字之一。Cogito 的意思是什么？ I think， 我想。 Credo 的意思是什么？ I believe。 Skill 的意思是什么？ I know。 科学的范围在 I know， 哲学的范围在 I think， 宗教的范围在 I believe。 大家说，科学的范围在 I know， 哲学的范围在 I think。 理解给难吗？王德龙说，你自己想那样就那样，雷贼给狼嘛，就是哲学家了。宗教的范围在什么？ I believe。 Skill Cogito Credo。 Skill 这个字 S-C-I-O， 后来慢慢慢慢慢，英国人是口齿不伶俐，讲话讲常常讲不准的， Skill 变成 Science， 差那么多。你看，所以拉丁人说 skill， 他说 science， skill science， 没有就要啊，啊，结果为什么全世界讲英文我也不明白。所以呢，所谓的科学呢，拉丁文就只有一个意思，我知道， I know， that's all。 How do you know？ I know what I know。 Another time when somebody overthrown the theoryAnd I know that he's right, the older one, the former one is not right. So you know it's going to be changed. 你的知识会改变的。刚才讲的，还没有被淘汰的，就是我现在的科学知识。科学既然会被淘汰，科学怎么是真理？会淘汰吗？真理怎么会被淘汰？所以迷信科学的人，比信耶稣的人是更落伍的人。后现代主义已经把这点讲出来了，可是你呢？还在现代中间迷醉，你听不到这个道理，很可怜。讲下去，所以科学是 skill， cogito 是哲学。Because I think, so I exist. I never doubt about my doubt. The only thing I shouldn't doubt is my doubt. 有一件我不可以怀疑的，因为我正在怀疑。 既然我正在怀疑，这个不能怀疑，所以我这个正在怀疑的人一定存在，不存在怎么会怀疑？所以我不可以怀疑我存在。其实这句话好像是近代哲学界最创新的理论，其实这个是冒充奥古斯丁的另外一句话， Because I think so God exists， 你神存在，所以把能思想的头脑赐给我才能讲啊。这个世界改头换面，就变成自己原创性的东西，东西太多了。学术界里面很多很卑鄙的事情，有个中国学者在美国一个大学读书，他研究的成果交给老师，老师给他分数以后，把他名字除掉，用老师自己的名字登在一个学报里面。这个人气死了，差不多开枪打死老师，但是没有办法，结果自杀。科学很多骗人的事情，你知道吗？过去十年，科学学报里面有很多虚假的报道已经被发现出来。如果一个人的心没有上帝，头脑充满知识还是鬼的。你不要科学，科学，你不要骗我。我这个人从前就是不信上帝，就以为科学是万能，到结果搞得乱七八糟。我不是不懂，我虽然不是拿到科学学位的人，但是科学学位的博士们讲一些东西方法论错，我可以指正他。因为我不是随便的。好，他讲这句话以后，就开始理性思维，反不合理的就不对，反不合理的就不对。其实雷尼·迪卡的哲学里面有一个很最不合理的事情，就当不能找到真正现象的准确性的时候，他相信有鬼捉弄他。科学里面这样伟大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家信鬼捉弄他的。他说呢，如果你看一只 frog， 你吸 Coca-Cola 那个东西啊，吸管你放在水里头，为什么上面直的下面歪的，对不对？他说很多物质界里面的东西呢，你看的时候就不对，为什么？鬼在捉弄你。所以他的哲学有一个名词叫做 idea de clara， the clear idea，那个东西需要上帝。那我今天不要谈他太多了，因为你无形之中已经做他的徒孙徒弟几百年了。不合理的我不信，不合理的我不信。哇，讲得头头是道，好像是很伟大的科学家。不合谁的理？不合我的理啊、哦！不合理的你就不信，那么合理你的理就信，我才不信，因为我怀疑你我才存在嘛。你可以怀疑别人，我可以怀疑你吗？用他山之石来攻他山之鸟，很简单的道理。理性主义到什么时候？到了1960年以后才开始动摇。所以现在中国大陆还有很多青年相信合理科学理性主义现代思想，这现代思想现代理论现代运动现代的精神，这是从德文一个字叫 Aufklärung 来的。 Aufklärung 的意思就是开明时代，就是启蒙时代。Aufklärung 这300年来害死多少科学主义者，以为理性是万能。好，如果理性真的是万能的话，我21岁的时候写一篇文章，因为我17岁的时候开始怀疑理性到底是不是万能。理性就是什么？能思想的这个思维功能叫做理性。我想这个什么东西，铁锤又不像，啊，棍子也不像，吸管也不像，机关枪也不像。我就想了，想我就开起来，转转转转转转转转，哎，给我看见里面有东西了。我在想，想想想想，那我想这个东西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是我想的，那我就变成思想的主体，这个就变成思想的课题，对不对呢？ I am thinking about this matter. So I am the subject and this is the object.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My work. What is my work? I'm thinking about it. 所以我想它，我就变成思想的主体，它就变成思想的课题，对不对啊？你不答我也不讲下去了，我告诉你，对不对啊？我想这个，后来想到讨厌了，我不想他了。 我想这个不同的地方在里，这有尾巴，长得不得了，难看死了。这样的礼赛，连最长的蛇都没有这么长。这做什么的？尾巴藏到洞里面，找到结果，哎，连到 amplifier 那里去。为什么有这条尾巴？我在看，哎，拔出来的时候，哎，功用没有了；放进去的时候，哎，传音来了。这里面一定有一种传音功效。就慢慢研究，我想了，明白了，理性明白了。我想它，我主题它客体，结果什么都想，天文地理三教九路无不精通，各样都想，想到最后什么都讨厌了，就想自己。你呀、啊，每次看到房间呢，就要整理床放这里，更好椅子那里。有的人爱翻来搬来搬去，有的人几十年不搬的，连里面的灰尘也不搬的。那我从前年轻的时候，常常一天会搬三次，因为可能精力过剩，设计的创意太高，所以我关起门不准人来看。我把厨子床搬到这里，搬到那里，搬到那里，再画图，大概这里要节省空间，怎么样产生空气感、空间感、空空感。最后呢，搬完了以后呢，我自己要放在哪里？厨子放这里，我就放在床上倒下去休息。你想什么都想完了以后，你要想自己，这个是苏格拉底的哲学。You want to know everything? You want to know the star? You want to understand moon? You want to know the sun? You want to know astronomy? What about understand you yourself? 明白自己了？好，现在回到想自己。想自己，我的手是怎么中红，我的脚是怎么样，我的这个头发怎么长大的，我这个身体是怎么样建立，我的牙齿为什么有洞。我想完了一大堆，有想的最后一件事情要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的思想怎么想，我的思想到底怎么想，那怎么办？把它记下来，来看这个可以不可以啊。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呸，拿出来了。我的头脑怎么想？一把你头脑拿来想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想头脑？啊，我现在已经讲到人类文化很深的一层东西。我这个理论呢，是推翻整个理性主义的。哦，这个是我19岁想的，21岁我写出来。当我想一切想的硬的时候，就想自己，想自己想的最极端的时候，想我的思想是怎么想，我用什么想，用我的思想去想，想什么，想我的思想，想什么，想我的思想到底怎么想。很像我问一个问题， Who am I? 我是谁？这个问题下面有三个问题，谁问？
我问。
问谁？
问我。
问什么？问我是什么？啊？那么你注意啊，用我的思想去思想我自己的思想，要知道他什么想。这个也就是对什么都怀疑。结果对能怀疑的自己的怀疑求知的这个本体是一件不可忽略的事情。所以用这个理论来问笛卡尔，你的理性怎么想，你想你